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3月2号到3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券新闻海外综合。台湾灯会，法轮功学员展现修炼的美好。2011年台湾灯会于2月17号到28号在苗栗县竹南头份运动公园举行，估计灯会总参观人数已超过800万人次，创下22年来台湾灯会的最高纪录。法轮功学员精心制作了花灯，参加了此次灯会。法轮功学员在灯会开闭幕日以及两个周休假期，都安排了腰鼓、合唱和中国古典舞等精彩的表演，吸引众多观赏人潮。波兰健康博览，转法轮成热销书，作者波兰法轮功学员。2011年2月25号至27号，一年春秋两季的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全国自然医学及健康博览会，在南部城市卡托维兹西里西亚文化中心隆重开幕。波兰法轮功学员第3年连续参展后，今年第4度参展，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功法法轮大法，受到热烈欢迎。介绍法轮大法的展台吸引了大量波兰人前来咨询观看，他们纷纷拿起传单，在争先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要求学功的人也越来越多。40本波语转法轮被现场民众抢购一空，连学员自己的转法轮也被渴望了解法轮功的有缘人请走。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现场演示祥和优美的功法后，听众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学练法轮功，一批又一批的波兰人特地来到5楼学练法轮功。
证券新知研究探索，由社交媒体对大脑的影响到技能深会，作者周正。不久前看到美国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为网络会不会分散注意力。文章中说，家长们往往担心孩子们在上网时会不会碰到暴力或色情的内容。作为社会生物学家，该作者看重的则是各种网络对孩子们脑子的影响。去年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8到18岁孩子每天花在娱乐媒体的时间平均约为7个半小时。如果算上他们的一心二用，比如边看电视边发短信，每天在这上面的总时间花费可能高达11小时。斯坦福大学2009年的研究表明，这种媒体上的一心多用会降低注意力。文章中说，人的注意力有两种，一种是专心在某件事情上，另一种是对外界新信号的反应。当青少年的心思花在各种社交媒体时，他们就容易将注意力用在应付各种外界信号上，比如收发手机短信或即时消息等。因为专心程度不够，就会对新知识的学习运用造成负面影响。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人们常用三心二意来形容做事不专心，确实是这样的。许多工作因为技术高、难度大等原因，需要人精神专注才能行。比如医生做手术，科技人员攻克技术难题，或者是企业经营的重大决策。 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做事情仅凭一时兴趣，浅尝辄止，不能深入地了解有关背景，花大精力去琢磨研究的话，是很难达到这些专业要求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真正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们，从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到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是能耐得住寂寞，从而心神专注的。爱因斯坦这样的故事有很多，牛顿煮鸡蛋的故事教科书中有，达芬奇画蛋也是读者们所熟悉的。不可否认，许多想法与思路是在交谈中产生的，然而对事情的深入分析，对人生的感悟，对自然的感受，则需要静下心来，才能超凡脱俗，有深入的理解。佛家讲静能生慧，也是这个道理。在这个喧嚣的尘世中，倘能静下心来，回顾一下人生，思考一下生命的意义，或许别有一分发现与收获。
神传文化，纳西人的敬佛传统，作者细雨。纳西人主要聚居在云南丽江，丽江北面是全民信教的藏区，南面有佛教圣地鸡竹山。纳西人敬佛与地缘有关，也与牧师土司大力提倡有关。土司木真万历25年1597年11岁时袭土知府职。1614年，木曾亲自主持刊印藏文佛经《甘珠尔》，历时9年才完成。现在拉萨大昭寺内还珍藏着当年木曾赠送的《甘珠尔》朱印版108卷，每一卷都用绸缎包成一包，每两包装成一木箱，木箱外面用金线缠绕，并用银锁锁好，十分隆重。木曾出巨资新建鸡竹山西禅寺，帮助喇嘛教传入鸡竹山。经木曾的后人多次扩建扶修，西禅寺成为弘历经整最为一山之冠的名寺。丽江文笔峰下文峰寺原为一块空地，一年冬天，一位僧人穿着单衣，盘腿坐在这片空地上。山上积了厚厚的雪，但僧人周边空地上却没有一片雪花。当地居民看到后报告了木曾，木曾当即决定在这块地上建寺供该僧修炼。牧师土司世代敬佛，受其影响，民间信佛敬佛蔚然成风，因而纳西人深信因果报应。据说以前有个人，我们全称某甲，甲夫妇晚来得子，全家十分高兴，没想到没多久婴儿却被家中的老母猪给吃了，全家又悲伤又困惑，就去找高人看姻缘。那位高人告诉甲，吃婴儿的母猪前世是个独生子，你家被猪吃的独生子则是位医生，而你们夫妇则为那一世医生的父母。有一回那独生子被带去看病，因该医生误诊导致丧生，今世的报应是一命还一命。民国年间，文海春有个忤逆儿子，我们全称为乙。有一天父子冲突，乙将父亲从楼上一脚踢落院子里，乙父当场伸着舌头死去。第二年乙生儿子，一生出来就是伸着舌头的模样，舌头伸出口腔外收不回去，一直到老中。不仅这些报应故事广为流传，丽江牧师还采用文化的方式进行因果教育。丽江东山顶上原有个茶花庙，庙内有大量的壁画，详细描述了行善登天、作恶下地狱的因果报应道理。哪家儿女不听教诲、作恶不止，就带去茶花庙进行因果教育。据说只要去了，听庙中尼姑认真讲解过一次，没有哪个不弃恶从善的。后来茶花庙的壁画被共产党毁了，说是宣传封建迷信。相信因果报应、乐善好施是纳西传统的重要理念。民国年间，白沙村有个大善人，我们全称做丙。有天丙去田间干活，回来已是黄昏时分， 他隐约看到好像有人在自家另一块地里，就过去看个究竟，结果发现是一位邻家妇女在丙的地里收麦子，麦子已割好捆好准备背走，由于打捆的量多竟背不起来了。丙悄悄走到那妇女背后，轻轻推了一把，她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可能觉得有点异样，那妇女就转过身来看，刚好看见丙站在那儿，听说他当时就跪下去了，哭诉家中揭不开锅了，所以才做了如此下作之事。丙没有丝毫的责备，让他安心背走，他不会张扬的，还告诉他不够的话可以再来收割。相信因果，尊重命运的安排，乐天知命，即使贫穷也不存非分之想，这也是纳西人的传统美德。中海村有个穷人，我们全称作丁。丁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给一家商号走马帮，从丽江经拉萨、加德满都一直到印度。那商户人家十分富有，但对故宫似乎并不怎么厚道，除了一日三餐好像很谈不上给多少工钱。共产党上台后没收了那家商号的资产，共产党干部通知丁去分财产，告诉丁，你作为长期故宫服务多年却没有得到任何像样的报酬，苦大仇深，有权优先挑选财产，房子、银元、田产、货物，想要什么自己挑。丁什么也没要，理由是这不是我的东西。丁擅长草医，会治疗各类创伤，也会治疗无名创毒，祖传手艺。丁为人治病都是义务服务，非穷却不要人家什么回报。村里有个七八岁小男孩，晚上吃饭时筷子放在嘴里磕在桌子边上，筷子一下子插入口腔内，大人一将筷子拔出，口腔立即血流如注，无法止住。找到丁，丁很快就用草药止住了流血，一个月就康复了。丁死时据说脚上还穿着双草鞋。佛家讲善报一切，在纳西传统民间也是影响深远。有位刚过世不久的善良的妇人，我们全称为悟。悟被共产党化为地主，每逢运动悟就被迫跪在瓦片上挨批斗。悟在生产队除了工分被恶意压低，每年还要干两个月的苦力义务工。悟被安排做生产队最苦最累的活，每年口粮还要被克扣，丈夫在大饥荒中被饿死，无力买棺材，只好撬自家房屋的木板钉成帛棺，自己和孩子抬了去埋。悟的一生输不尽的屈辱，到了晚年村民们被他感动，都十分敬重他，而他十分善待当年那些虐待他的人，无怨无恨。有一回一位邻居找悟道歉，老大妈，以前我曾因无知伤害过您，没想到现在我们却还得做邻居，实在对不住。悟跟他讲，那不是您的错，那是共产党干的，您别放在心上啊。那些人敬佛，连小鸟都跟着受益。燕子被传统民间尊为小喇嘛，燕子在家筑巢那是结缘，绝不容许受到伤害。云雀也被尊为小喇嘛，云雀有个习惯，边悠扬地唱着边盘旋升空，那些人认为那是在念佛经，越念越高，当然也是备受尊敬。如今看着经过共产党反复洗脑的许多纳西后人不信神佛，做事不计后果，真是可悲可叹啊。
放得下逍遥游，作者无私。今天偶然想起唐代柳宗元的一则寓言，颇有感触。这则寓言名《复板传》，原文如下：复板者，善复小虫也，行欲物则持取，扬其手复之，悲欲重，虽困俱不止也，其悲甚色，物积阴不善，足至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其去复，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号上高，及其力不己，至坠地死。 翻译过来大概意思就是，副板是一种喜欢背东西的小虫，走到路上碰见东西就取过来，昂起头背的，背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虽然疲惫不堪也不停止。副板的背上很粗糙，东西积得多了也掉不下来，所以最后就被压倒在地上起不来。有的人可怜他，帮他把东西去掉，但如果能够走动时，他仍然还是那样取东西背的，直到走不动为止。这种虫子又喜欢爬高，耗尽全力攀爬不息，直到摔下来死掉才算完事。副板是不是既可笑又愚蠢呢？在副板自己而言，他肯定是不以为自己可笑愚蠢的。副板是不是很苦很难过呢？在他自己而言也未必。其实世上之人又有哪个不是如此呢？柳宗元《副板传》描述的正是一幅透彻入微的红尘众生相。就一般常人而言，哪个不是名声唯恐不高，财力唯恐不多，感情唯恐不深，得之则喜，失之则忧，与副板取物而悲，不死不休，何意呢？静观整日忙忙碌碌熙来攘往的人群，有几个不是为着名利情奔忙？有几个不是沉溺于酒色财气爱恨情仇，至死方休？如同副板一样，什么东西都要，什么东西都背着，而且越多越好，越高越爬，甚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谁无名或损失了点名声，肯定是痛苦不堪。如果谁钱少或丢了钱，肯定是十分懊恼。如果谁遭人戏辱、漠视或失恋，那更是痛不欲生。人人都在负重而行，日日加载而乐在其中，谁舍得放下，谁能够放下？人生在世，基本所需其实不多，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很容易就能够达到。庄子说过这样的话，鹪鹩在树林里搭窝，需要的不过是一根树枝，田鼠在河边饮水，需要的不过是满腹，任凭弱水再浩大，我只不过取其一瓢饮用。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两眼一闭，七尺黄土就足矣了。人啊，多少时候不是为额外的奢求而奔忙，多少时候不是为无谓的事情忧伤，可是天天在红尘中浸泡，有谁还有清明的理智知道自己一生都在为不必要的事物操劳？有谁还有毅然决然的勇气放下外物拖累，走那修真养性返本归真之路？只有真正大智大勇的修炼者才能做到啊！所以在历史上才会如此的稀少，如此的弥足珍贵。红尘法轮大法的李洪志师父在《这法轮》里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说得真好啊，只要你有勇气倒出你那些脏东西，你就能获得一份轻松惬意，你就能得到一份安适的心境，你就能获得洞察幽微、静观自在的眼光。放下多少轻松多少，失去多少对名利情仇的执着，得到多少心性智慧的升华。真的放下了一切，世间万物就动不了你的心，你就会超越世间一切的束缚，成为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往来天地、遨游寰宇的神仙。拿得起，放得下，人啊，请谢谢你匆忙的脚步，审视一下自己生命的状态，看看我们到底为何而活，看看在我们心底是不是埋着一个最深的夙愿，而那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正见十年征稿，浅悟真，作者一莲。中国的神传汉字博大精深，浅悟真字感到了深远的内涵，在此记述的只是粗浅一笔，只有深入了解了这个字的历史，才能真正读懂这个字带来的深厚意义，也能体悟新的见解。这个真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是这么描绘的：真，仙人变形而登仙也，从彼，从木，从乙，八所承载也。真字上面的彼是变化的意思，彼变也，同道人，
凡彼之属皆从彼，出自说文解字。道字通岛字，彼字从岛下的人字，从目，说的是修道之人有一双慧眼，能看透世间的一切，了悟生命的真谛。而乙表示的可能是古代的一种修炼人的作具。八是道人修成后飞天时的载物。古人真字的本意是道人经过长期艰苦的修炼，独具一双慧眼，圆满飞升，成为真人。一个看似简单的真字，竟然承载了如此深远的修炼文化，不由被这神秘的古汉字所折服。这个世界太广阔，人体之谜太深远，白日飞升在古籍中有各种如此详尽的描述，看来这一切都有它的根源。而修炼的道人，他们了悟的也恰恰是一个真字，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当他们行走于世间，将他们看到的真理告诉人们，劝人们勿贪恋世间繁华，要行善为真，人们会认为他们是疯子。比如《红楼梦》的开篇写到的那个跛足道人，满口的好了二字，难能遇到甄士隐这样的会悟之人。人们都知道名利情仇带不走，但人人都在争，人人都在求，世间繁华难看透，生命的无常而充满幻象，面对谜一般的现实，人们无法解脱。为什么悟真的道人有如此超然的心境，如此宽广的胸怀？那正是真字博大的内涵的体现。因为真，所以不说谎话，坦坦荡荡，心是那样平和安宁。无论面对强权还是名利情的诱惑，心怀真念，不贪图眼前小利而昧了良心。淡泊名利却不等于放弃世间的金钱职位，而是从内心看淡这一切，面对这些诱惑，坚持内心的纯真，不做伤害他人的事。一个谎言将需要另一个谎言来解释，环环相扣，最后伤害的不只是他人，更是自己。我们的社会上出现了太多的问题，就是不能守住这个真字。商家欺骗顾客，政治家欺骗百姓，医生欺骗病人，从小的欺骗到大的欺骗，人人皆危，心中都有一道墙，不愿意开放给别人，是这个环境造成的，也是每一个人封闭自己造成的。如果能做到事事说真话，处处做真事，则用不着费尽心思去弥补因为谎言带来的后果，内心的安宁只有自己知道。生活在谎言泡沫里的人，终会感受到泡沫破灭的苦楚。因为真，所以安分守己，不搬弄他人是非，不传播谣言，不讲妄语，祸不从自己的口中出，是非麻烦也不在自己这生。修道之人最重修口二字，讲究不讲狂语，也不搬弄是非。当今的人的很多矛盾，往往是口舌之争引起的，因为道听途说而掩盖了事情的真相，或者是不负责任地给别人承诺却无法遵守，到最终没有办法心平气和地把事情理顺，而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误会。人言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真是这样的。君子一言九鼎，说出的好事也是一种承诺，说出的坏事也是一种承诺，自己的承诺就应该自己承担。也许一时看不见应许后的结果，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一切的变化都在悄然发生。因为真，所以心怀正义，不畏尘世险恶，坚持真理，不顾自身安危，也要告诉人们发自内心的善言，不顾自己的一切而去帮助受到伤害的人。苏格拉底这个伟大的哲学家，面对死亡却无所畏惧，举着毒酒却依然与他的学生们谈论着自己的学说，用自己正直的言行去教化他的学生们。有的人的死轻如鸿毛，因为他们的德行被世人唾弃；有的人的死重于泰山，因为他们坚持的是人性中的光辉。苏格拉底成为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正是他有如此博大的胸襟，才能够如此坦率。这一切都源自一个字，真。历史的车轮中有千千万万个苏格拉底，有的在世上留了名，有的没有留名。但也正是有着这样一股清流，让人类的文明往前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古人认为修成真人是莫大的荣耀，多少人向往着白日飞升，长生不老，炼制丹药，习武修道，静心调息，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修成真人。然而大家重视更多的是有为之事，由于人们只重视外在的形式，急于求成，丹药成了毒药、炸药，江湖术士对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沿袭的武术却拿来抢杀，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心的败坏而造成的。人们只看到了在《黄帝内经》中对真人的描述，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时。但是怎么修成真人，则是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行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这就是说，要遵循天道，形神平衡，才能终其天年。还要明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道理。至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高下不相慕，最后要达到世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的境地，才能真正合一道。这就是古人的修炼内涵，也是真字在人间的一个表现。小小一个真字，却有如此博大精深的内涵，小到个人，大到天地万物，都涵盖在内，不得不感叹于造物者的智慧，感动于这千年的文化沉淀。而在当今的社会里，传统文化沦丧，党文化横行，假恶斗充斥世间，颠倒黑白，真正践行着真字的内涵的善良人们，法轮大法弟子，为说一句真话，为坚持一个真理，为修真的信仰，却被残酷迫害。他们在你我之中，用最朴素的真言真行，打动着千千万万个麻木的灵魂。他们独具慧眼，不被现实利益所迷惑，是用一颗真心去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永恒。
大法的福音传到小镇，辽宁大法弟子李纯阳综合报道。又逢5月13日，法轮大法传世18周年了。在这不平凡的18年间，真、善、忍的光芒超越了民族、种族、宗教、语言和地域的界限，普照人间，打开了人们震古久远的记忆，唤醒了尘封心底的佛性。我们从众多早年有幸听见大法师父传法救人的法轮功学员写的回忆文章中选取一文，见证大法的伟大，大法师父的慈悲与谦和。师父是东北人，家住长春市。92年以前，和师父住在同一区的人常见到师父一家，普通人家，普通住户，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住在师父附近的人真的先得福了。追溯92年夏天，有个患肠粘连的人住进医院，医生说用药无效，又没有其他的治疗办法，为此医生对他也束手无策了。怎么办呢？只能在家等死了。家人哪有不着急的呢，忙着四处寻医。可巧同一单位有个练法轮功的学员告诉他们，杂长生有一位大气功师正在办班传功讲法呢，学习班上有许多疑难病和危重病人，经李大师那么一调整啊，身体都神奇般的好了。现在第四期班已经结束了，过2天大师就要去北京了。这家人一听， 马上就请这位学员去求李大师。后来经这位学员的介绍，师父同意让患者到他家去了。那家人打着计程车，把那已经不能走路的病人搀扶到师父家。师父非常热情，一边同病人交谈着，一边打开窗户，只见师父用手在病人的病灶部位一抓，随后往窗外一扔，然后端来一个水果盘，拿来一个香蕉给病人。完事了，病人看着香蕉，又看着师父，说不敢吃，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在场的学员明白，忙说师父让你吃你就吃，不要怕。病人听了就胆胆怯怯地接过了香蕉吃下去了，没什么感觉，也不见胃难受，他就又吃了一个，还没觉得不舒服。这时候病人的太太明白了，扑通一下跪在师父面前，给师父磕头感谢救命大恩人。师父把他扶了起来，病人家属又拿出钱来表示酬谢，师父摆手不要，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回家多练功吧。病人回家后一切饮食都正常了，能走路了，也能骑车了。一家人带着对恩师的无尽感激，全家人都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第5期禅功讲法学习班。一个班学下来，全家人的身心都发生了巨变，连世界观都发生了改变。这以后这一家人全都投入了弘扬法轮功的行列里，一家人义务教人练功，还买了很多大法书分送给亲友，带动了家乡很多人得法修炼了。后来师父到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期间，那家人又带着邻居家的癌症患者到北京来找师父了。他们足足找了一个星期，才在左家庄会场找到了师父。家乡的患者已经不能行走了，被人抬进会场，又是师父亲手给病人调整，当场病人就能下地行走了。那奇迹在北京已经不奇了。师父在博览会期间创造了许许多多奇迹。京城市面罢，师父一到北京就赢得了东方健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还荣获了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法轮功在京城里一炮打响，那里的人不也是先得福了吗？再说那一家人，等师父从北京回来，准备在长春办第6期学习班的时候，那家人就把他妹妹从外地接来了，准备参加学习班。他妹妹患心肌摩托了，走路都非常困难。师父听了学员汇报，知道了他妹妹的情况，就在开班的前一天亲自打计程车到那家去了。师父给他妹妹调整了身体，也就用手这么一呼噜，当场人就好了，能自个走路了。在医院换心肌膜需要10多万元呢、师父挥手之间就让病没了，说了谁相信啊？家人都惊讶的不敢相信。师父笑着说，不信到医院检查去。出于惊奇，那家人真的带着妹妹去医院做检查了。检查结果心肌膜补上了，一切正常。之后他妹妹自己走着去参加了师父讲法传功学习班。10天班下来后，他身体的其他病症全都消失了。等他回到自己家后，生活不但能自理了，还能料理起家务了。他身上的这奇迹在当地一下炸开了，周围人见了没有不惊叹的，法轮功太神奇了。后来找上门来学法轮功的人络绎不绝，人们都表示要聆听李大师讲法，修炼法轮大法。就这样，闻讯者 到处遵循师父的传法班，纷纷走上了修炼的路。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金镜要旨悟，师父就是这么说的。
王莽追刘秀的传说与警察追大法弟子的现实，作者清泉。王莽追刘秀的故事在中原地区流传甚广，其中比较著名的典故有两个，一个是有一年的盛夏中午，刘秀一行被王莽兵马一路追杀至饶梁境地，很感疲惫，加上酷暑难耐，饥困交加，人困马乏，便在饶梁街东菜园一棵大槐树下纳凉歇息，不知不觉睡到太阳西沉，但浓厚的树荫仍围绕着刘秀的身体不肯转过去。刘秀一觉醒来，顿觉神清气爽，深感该地很有灵气，感慨地说，尊乃饶梁宝地，因此后来取谐音为饶梁，因为富饶良好，这便是现在的河南省社稷县饶梁镇名称的由来。另一个故事是说，刘秀被王莽率兵追至一座古庙前，无路可逃之时，跑进古庙躲避。庙是座空庙，大门也是破的，里面全是蜘蛛网。刘秀进了庙门，把蜘蛛网刮散了，可是非常奇怪，被刘秀刮破了的蜘蛛网又很快被一个大蜘蛛修织得完好无损，天衣无缝。王莽追到庙前准备入庙搜时，突然一只鸟从庙中飞出，把蜘蛛网撞个洞，他一看到门上的大蜘蛛网，一只鸟就闯个洞，若进人，蜘蛛网洞不就更大了，料定庙中无人，于是便率兵到别处去了。后来该庙就换名叫做碧珠寺，在河南南阳有其旧址。说起这些，相信的人认为这些东西所以能流传下来，肯定自有道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真命天子那都是有来头的，上天选定的人，人无论使用何种办法都害不了他。也就是说，谁当皇帝，哪个朝代存留多少年，要经过什么劫难，这都是有定数的，是天定的。当然也有不相信的，特别是受中共无神论影响的人，大多对此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可是你不承认，并不能说明这此事情不存在，更阻挡不了其他神奇事件的发生。最近法轮大法明慧网上举办了一个神在人间的征文活动，讲的都是大法弟子在人间经历的神奇。在第一篇发表的征文中，有一篇题为师父为我打开了大铁锁的文章，一位老太太讲述了自己被警察追捕期间出现的神奇事，其中有两个故事很有趣味。开始她被绑架到公安局国保大队五楼的一间屋子里，到第二天天快亮时，她写道，一会儿有一个警察睡着了，还有一个没有睡，在玩电脑，这时天都快亮了，我心想你也睡吧，那玩电脑的警察也就睡着了，两个警察还都打起鼾来了。于是我用钥匙打开了门，从五楼一直下来，走到大门口，只见大门用一把大铁锁锁上，值班室的警察正趴在桌子上睡觉。这时我不害怕也不紧张，立即双手合十说，师父，弟子不能待在这里，我要出去救度众生，请慈悲的师父为弟子加持，帮我把锁打开。我才这样一想，大铁锁咔嚓一声就开了，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打开大铁门往外走，心里不住地念叨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他从公安局走出来，警察就四处抓捕他，对他的住所周围更是严加防范。第二天晚上他又经历了一番神奇。约十点钟，我下山后坐在路边的一棚草旁，想着下一步怎么办，突然看见几个警察跑过来，这时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我就对着这棚草说，我是大法弟子，现在恶警要抓我，你也是一个生命， 希望你能把我遮掩起来，以保护了大法弟子，你会得福报，将来你就是我世界的众生。那草居然抖动着张开来，就把我遮了起来。恶警来到我跟前，东张西望都没有看见我。有个恶警说，刚才还看见有人，怎么一下就不见了呢？几个警察转来转去，有个恶警说，大概是我们眼睛看花了。有个恶警说，怎么可能，明明见他从这儿下来的。过了约十多分钟，我念中想，你们不能老在这儿啊，赶快离开吧，我还得去做我要做的事。眼中刚这样一想，这时就听见一个恶警说，我们还是到别的地方找找吧。立刻这些恶警就都走了。这位修炼法轮功的老太太经历的事很神奇，她让警察睡觉，警察就不由己的睡了起来，她求自己的师父把锁打开，锁就真的自己开了。她让蓬草把自己遮掩起来，那草居然真的张开来把她遮住了。她一念一想让警察离开，警察就真的走了。当然了，这一类神机在大法弟子身上是相当普遍的存在着的，可是不修炼的常人却不知道。就拿这些警察来说，他们只是觉得老太太怎么就能从公安局跑掉呢？谁给她开的锁？他们当然不会往神机这个角度想。就像明明看到老太太在那坐着，可是跑到眼前却不见了，反过来还怀疑自己眼睛看花了。至于警察睡觉和警察自己的离开，他们更想不到，也根本不愿意承认那是受了大法弟子意念的指使。今天世人对大法弟子所行的神迹可能还认识不清，甚至认识不到，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所形成的顽固的观念在障碍着自己。想想看，法轮功何以能够在中共残酷迫害的情况下走过了十多年，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等到将来世人都能对大法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后，大法弟子今天所经历的这一切，就是未来人们永远流传的神话。大法弟子是有神佛看护的修炼人，他们能走到今天意义非凡。世人啊，是到了换个角度认识大法弟子的时候了。
要孝敬父母，还要善待别人的父母。作者徐光宇。朝廷决定把柳宗元贬到柳州，把刘禹锡贬到亳州。柳宗元想到刘禹锡尚有老母需要侍候，而亳州环境险恶，生活特别困苦，就上奏朝廷，请求自己和刘禹锡更换地方。柳州比亳州生活环境好一些。皇上不允许，说道，正是要把刘禹锡贬到险恶的地方去，怎么能管他侍候不侍候母亲。裴度慢慢上言道，陛下刚侍奉过太后，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言外之意是，您刚才孝敬过您的母亲，不应该不善待别人的母亲，不善待别人的母亲也是会损德的。皇帝听完裴度的奏言，露出惭愧的表情。过了一会儿，皇帝对左右的随众说，裴度是真心关怀我呀，那就按照裴度和柳宗元的心意，把刘禹锡改贬到连州，此地生活环境好一些吧。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讲我有父母老人，别人也有父母老人，我孝敬自己的父母，也应该善待别人的父母。我有儿女，别人也有儿女，我关心爱护自己的儿女，同样也应该关爱别人的儿女。人生在世，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
强人引处见下属，感动三军。作者辛弃明。任鼎俭担任天德军判官，下一次宴会上招待上司时饮酒，下属立元误将一杯醋当酒送上给他。任鼎俭考虑到主帅李景烈的军令严酷，此事一旦传出，该立将被处死，于是任鼎俭强忍着喝下去了那杯醋，
遮掩过去的那个下属吏员的错误行为，但是他不久便吐血伤身。京中的官兵听说了这件事后，都感动得流下眼泪，全军的官兵因而都对他特别尊敬效力。
齐威王治国，作者史真。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然而我派人去即墨查看，却是田土开辟整治，百姓丰足，官府无事，东方因而十分安定。于是我知道这是你不巴结我的左右内臣，谋求内援的缘故，便封四席墨大夫，享用一万户的俸禄。齐威王又召见阿弟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阿弟镇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查看阿弟，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当初赵国攻打殷地，你不救，魏国夺取薛陵，你不知道。于是我知道你用重金来买通我的左右近臣，以求替你说好话。当天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弟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于是臣僚们毛骨悚然，不敢再弄虚作假，都尽力做实事，齐国因此大治，成为天下最强盛的国家。
关帝贤祝孝子余宝回乡团圆。作者大法学员。明代初年，山西解州下冯村，现在叫长平村，也就是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有个名叫余宝的孝子，此人非常孝顺，可是他娶妻刚三天就因事受牵连，被抓到南海龙边去了。临行前，他流着眼泪对妻子汪氏说，南海距家万里之遥，我的父母又年迈多病，谁能为我侍奉他们呢？妻子说，你就放心去吧，家里的事我会照顾好的，只盼着你能伸冤早日回来。余宝走后，汪氏纺线织布，耕田打柴，孝敬公婆，善待姑舅，和睦邻里，深得乡邻赞许，都夸他娴熟慧敏。尽管家务事繁多，但他每到初一十五都到关帝庙祭祀祈祷，希望神保佑他丈夫伸冤回乡，一直祈祷了许多年。再说余宝在南海，虽然颇受颠沛之苦，但他却能谨慎行事，使自己的身体没受到什么伤害，而且还被提拔为一个小小的官吏。明洪武二十年，西元1387年3月23号傍晚，余宝正在南海的营站内巡逻，刚刚出门就见一人骑着骏马朝他飞驰而来。那人身材高大，雄壮威武，一派将军气概。他翻身下马，走到余宝跟前，对余宝说，你一向有孝心，现在是否怀念父母，思念妻子呢？余宝抽泣着说，我受人诬陷，流落到此，多年来与家中音信隔绝，怎么能不怀念父母，思念妻子呢？只是南海与解州远隔千山万水，而且这里法度森严，哪有机会回故乡呢？那骑马的人说，我也是解州人，偶然路过这里，现在我正要回解州，你闭上眼睛，乘上我的马，随我一起回去。余宝按照他的吩咐闭上双眼，只觉风在耳边飒飒作响，仿佛腾云驾雾一般，仅一眨眼的功夫就从空中落到地上。此时天刚放亮，余宝问耕田的人，这是何处？耕田的人说，这是下冯村。余宝听说此地是下冯村，高兴极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回到了故乡。他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了家，见过父母妻子，流着泪水叙说了夜里发生的奇事。妻子对他说，这是关帝神在帮助你啊。在余宝回到家中的那天早晨，也就是3月24号清晨，
南海的兵营突然发现鱼宝不见了，便派人到解州搜寻鱼宝。当他们得知事情的经过后，很是惊异，核实后上奏给洪武皇帝朱元璋，请求皇上解除鱼宝的兵役，并得到了恩准。自那以后，解州人更信奉神灵。而鱼宝返乡与父母妻子团圆后，全家更是敬奉关帝神。从此他每天都到关帝神庙里巡经守夜，直至终老，以此报答神恩。现在解州长平村的关帝庙内虽有一间小庙供奉着鱼宝的牌位，人们称其为庙中庙。记载中鱼宝能回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孝心所致。可见在神灵看来，孝敬父母长辈是很重要的美德。另外用人间的时间计算，鱼宝从南海到故乡花了一夜的时间，而鱼宝只感觉是眨眼之间就回乡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神带着鱼宝进入了另外的时空，而那里的时间与人间的不同所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